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如果人努力遵守所有规则，恪尽本分，确保自己的生活循规蹈矩，那么可能有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会让人觉得自己服从规矩不会得到回报。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人生有些事情需要等候时机，然而人有时感到事情好像没有转机，但是公义的人得到奖赏的日子将会来临。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公义的收成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这是你可以从记忆当中引用的小小治理名言。保罗他谈论到他困难的日子，他补充说明自己一个想法。我们这边翻到这一章哈，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谈到了他人生当中的两个极端，也就是他哭泣的时候和欢喜的日子。腓立比教会在那些时候都很忠诚的。好，我们看第十节，保罗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十一节他继续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请你看看这两种极端哈。十二节保罗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保罗他坐在一个大屋子当中，几乎不可能想象保罗他丰衣足食的样子。如果我们凭着想象来看他，并且将我们的观点画在一个画布上面，我保证绝少人会画出保罗他丰衣足食的样子。保罗在第十二节中说，他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希望在探讨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的时候，你们今天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测试，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在讲到的中间一直到结束，我想请你们问自己这个问题，然后再讲到最后，我会再一次的来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你能够对别人给予多大的肯定和鼓励的程度有多大呢？我们在这次的信息当中就会强调这一点，因为创世纪的第四十一章最后十七节的经文就环绕着这个问题。 我们会着眼来看成功对于基督徒这个极端的考验是如何。注意啊，我想用现今的话来描述约瑟，好使你们不会误解。我们可以用埃及人奇怪的头饰来形容约瑟，他大概当时也真的是穿着这样的服饰。我们可以描绘约瑟当时过的就是埃及人的生活，他的生活起居当然是这个模式哈。我们可以描绘约瑟他怎么样在法老的宫廷里面掌政哈，他当然是在皇宫里面办公的哈。但是我希望你们想象他是在一家福音派的教会，希望你们想象他在第41章前面的40节经文当中所承受的阵痛。向你们保证，约瑟的名字将在代祷者的名单上面。约瑟被家人拒绝，这个理由便绝对值得人来为他祷告。我不是在说什么风凉话哈，这可是出于真诚的。我们实在关心那些被家人所遗弃的人，要为他们来祈祷，希望能够帮助他们。首先，约瑟在异乡为奴，需要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他离开了溺爱他的老父亲，失去了父亲雅各的保护。他现在必须要倚仗一个人的荫庇，这个人不会给关爱，只会下达命令。这个人呢，就是波提法。波提法可以说是埃及的公安部门的领军的人物。约瑟在那个奴隶制度底下表现出色，成了波提法家中的心腹，最后呢，更成为了波提法他的私人管家，管理他整栋的房子。波提法的夫人看中了约瑟，并且呢追求他。在一次的追求当中，他引诱约瑟，但是约瑟不从，结果这个夫人反而尖叫起来，还诬害约瑟，声称约瑟企图要强奸他。结果呢，他的丈夫波提法相信了这件事情，并且把约瑟关进了埃及的地牢。之后经过了一连串奇妙的事件，约瑟被人遗忘了两年之后，他给带到了整个国家的统治者法老的面前。他回答了几条的问题，准确地解了法老的梦。结果在没有任何的预兆底下，约瑟他突然跻身成为埃及的权贵行列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对约瑟所遭遇的困境都能够感同身受，但是盼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想象一下，假如约瑟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看看第41节哈，41节，约瑟他有了权势，仿佛是一个东山再起的人。首先呢，他有政治上面的势力。好，我们看第41节说，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请大家留意这节经文当中的代名词哈，我派你，法老的意思就是说，约瑟啊，你没有运用手段使我这么做，你甚至心中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期望。成功人士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最没有想过的就是神会赐予这么大的祝福。法老说，约瑟，你得到了拔擢，我现在下达命令，指派你治理埃及全地，这片土地由你来治理，那是辽阔的疆土。我们接着要来看第二种权势哈，那就是财富的权利。你看到了第42节吗？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对于他的财政预算，我认为是空前巨大的。当这些巨额的发票摆在他的面前，他便断断续续地以法老的印鉴戒指作为戳记。事实上，约瑟的权力绝对不会受到查核的，这就是经济上面的能力。他拥有难以置信的财富。约瑟的仪表大概是这样的，身上穿着皇室的服饰，衣服是纤巧又细，约瑟颈上是戴着黄金项链。如果是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礼遇呢？有多少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接纳他参与一般的主日学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一般人很难肯定这一类成功的，我们大多会以异样的眼光，带着偏见来看着这种人，心里面想说，哎，这个人到底耍什么手段才达到这样的地步呢？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你们知道吗？经文没有说过是约瑟要求他们跪下的， 你们不知道之前有什么样的对话促成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情景，我同样的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如果是约瑟要求他们这么做，经文是会有叙述的。我认为约瑟他身为一朝的权贵，必然有的时候会感到尴尬哈。我想指出来的就是约瑟坐着这样的战车在埃及的街头巡视的时候，身上还留着为奴时候的伤疤。事实上他仍然要向法老负责，所以第四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啊，你要记着哈，你仍然需要听我的命令，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你看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权柄哈，我把这个官位给你，你就领命吧。我并不感到惊讶约瑟会出巡视察埃及的国土，他出巡监督国情，这是他的责任。如果这还不够的话，约瑟还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会令一些人困惑哈。约瑟没有选自己的名字，我认为他是站在不利的位置上。我们看第45节哈，他的名字叫做约瑟，这是一个很浅显简单的名字。那么相反的呢，他受封的新的名字叫做撒发纳特巴内亚。你们可以看见他名字的核心有一个纳特这样的词吗？今天对我们是没有任何意思的，但如果你活在那个时代，这个名字就是冒犯不得的。纳特就是埃及其中的一个神，这个名字真的可以解释作神活着也在说话啊，称呼我为撒发纳特巴内亚。你要知道这个名字是指的神活着也在说话。他以为自己是谁呀？这个名字是受封的，这是一个俗世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不是约瑟他自己选择所要的名字。约瑟还受赏赐了一位妻子，但他自己也同样未必会选择这个妻子。我们可以看到第45节，这个女子的名字叫做雅西娜啊，再看一遍吗？她的名字来自于一个同名的女神，名字的意思就是属于纳特啊。我怎么知道她会体谅约瑟的宗教信仰呢？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约瑟的妻子是一个受人敬仰的埃及人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父亲是一个神职人员，因为他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你们知道吗？约瑟突然成为了风云人物，有很高的知名度。约瑟说的或做的不可能不被众人所知道。你最好相信这个事实哈。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生活在第一世纪，看着罗马的政权滥用权力，他就这么写道，他说，没有一种野兽比那些拥有权柄的人是更猛烈的。这不是说每一个有权力的人都是野兽或者野蛮人，只是说当中的试探实在很大。你我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幸的是，大家如果追溯过去人类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一些人掌权之后就沦于腐败的地步，这是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所有的人也都会怀疑那些有权势的人，然而不是每一个有权势的人都会堕落令人猜疑的。因着神的恩典，总会有好像约瑟这样的领袖。因着神的恩典，你如果是领袖，也可能不会滥用权力。我自然是在想象当时的一些场景哈，但是我在研读圣经的时候的难题就是当中的背景都是古代的历史，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是在主后一世纪之前所完成的。约瑟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一个男男女女，当你是一个公众的人物，就很难获得所有人心呢。约翰尼卡森啊，有一次他说，美国总统雷根今天整天都闭口不言，但是他明天啊就会解释那是什么意思了哈。我想啊，雷根总统如果沉默不语，对于一些人而言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对于我们都尊重的人，比如像格里汉博士谈论当今的任何的政治人物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的。为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要先去试水温，看一看结果。 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成为新闻的。这不应该让你惊讶的，这就是角色的一部分。我们很难想象雷格总统他受到多少人的批评，有的人甚至说他是敌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的祝福临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遇到别人的非难。没有人能够说服我，要我相信约瑟他没有受到这些话语上面的攻击。如果还不够的话，下面一页经文就告诉我们，约瑟他还很年轻，前程无限啊！请你看第46节哈，创世纪的41章46节说，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我记得30岁时，对我来说就好像过了壮年，但是对约瑟而言呢，30岁的约瑟似乎非常的年轻，这是很美好的年岁。约瑟他当时30岁，很年轻，得到了法老的宠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请你们想象约瑟当时的情景。圣经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就成为了领袖，你们可知道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的时候，大卫有多大的年纪呢？他甚至还不到20岁呢。当但以理获得尼布甲尼撒王钦点，担任宫廷里面的要职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但以理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人。历代志下第34章的约西亚继承王位时候年仅8岁，到了16岁时机成熟，他就带领着犹大举国上下回转归向大卫的神。他仅仅16岁就做王了。我们也可以肯定，年轻的玛利亚生下基督的时候不超过20岁。斯布珍他担任新公园街教会的牧师的时候仅仅是20岁。他们后来新建了伦敦的都城会幕教会，可容纳蜂拥而来听他讲道的人群。斯布珍当年只有29岁。会众站在雪地里面等着教会开门。坎伯摩根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年仅13岁。摩根在23岁的时候被誉为英国圣经老师。为什么呢？约瑟已经是一个老成的年轻人了，他当时30岁了，望着面前的国土，我们看到第49节哈，41章49节说，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啊，是前所未有的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胜数。不要再费心去计算五谷的存量了，我们这个粮仓啊根本没有那么高，没有办法储存这么多的收成。埃及人填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粮仓，谷物啊是多得不可胜数，他们的粮仓必然是十分巨大的，就好像今天的金字塔一样，他们储存了足以对抗7年饥荒的粮食。约瑟他就是领军的人物，颈项上戴着金项链，身穿着亚麻布的衣服。大家可以猜猜，有几成的人仍然在为他祈祷呢？有多少人仍然相信他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现在的生活方式与他早年的生活是无可相比的。无论是他在迦南地的生活，或者是埃及地牢里面的生活，没有一样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现在提出一个问题，约瑟他的内心状态又是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般人应该不会因着对方穿金戴银、衣着华丽、坐拥权势，甚至公众的舆论，便尊重他们的。人会因着对方的内心状态而由衷的尊敬他们。神在约瑟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看第50节，创世纪的作者以最美丽的方式将大门开启，让我们看到约瑟他真正的为人，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和大众的舆论是相反的，他的心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我们看到第50节说，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创世纪的作者为什么要加插这个细节呢？ 创世纪的作者希望读者知道约瑟他终身奉行一夫一妻这样的婚姻制度，他没有掉进重婚或者是一夫多妻这样的陷阱，他的妻子仍然是那一位，这位妇人给他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的名字就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了哈。五十一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啊，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这就是文字运用技巧的艺术哈。正如同他对次子的名字是以法莲，意思就是神使我昌盛。约瑟给儿子起的名字以法莲，表达了他对于神的态度。看到约瑟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神吗？我们看到第五十一节哈，神使我，我们再看第五十二节，神使我，约瑟为两个儿子取的名字都赋予深意啊。约瑟在提醒自己儿子们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好吧，我们先来看看马拿西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忘记。马拿西这个名字的字根解作忘记，但是对于五十一节这个特殊的字眼，经文翻译为神使我忘了一切，这个字根很少用在旧约的，解释可以作为从记忆取去伤痛，就是这个意思，很清晰，对不对？没错吧？他为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神将我过去的伤痛取走了。我们都知道人的大脑不会忘记过去的，记忆是永久的，埋藏在颅骨内的那些大脑的皮层，我们并非真的忘记事情，但是虽然有这样的个记忆，有的时候呢却是想不起来。但如果我们长时间沉浸下在过去的回忆当中，深入的挖掘记忆，就可以恢复最早年的回忆了。但是约瑟说了，神使我忘了，重点就在这里哈，神没有让他忘记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你也知道他往后与弟兄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神使他摆脱过去的伤痛。这就是我喜欢创世纪这卷书的原因。约瑟他说，我给儿子名字叫做马拿西，因为马拿西就代表着过去的伤痛荡然无存啊。在探讨下面一个名字之前，我想补充一些你已经料想得到的信息。相信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像是约瑟的人物，你们如果不小心就会用错了权力，如果不小心就会变得好像波提乏以及波提乏他的夫人，或者是像约瑟的兄长们，从但排行到流便，或者是他们的父母亲。你要见证马拿西的出生，请求神抹去你记忆当中的伤痛，神真的是能办到的，也唯有神他才能够办到的。神可以将你过去生命当中的苦毒的记忆都挪走，但是不会刨掉你的根。在这个冷漠的时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专业的辅导企图将我们的根完全的拔掉，把好坏记忆都一举绞尽。我希望以马拿辛这个名字来挑战你们。下面一个名字呢，就是以法莲啊，以法莲，以法莲，这是积极而肯定的名字，意思就是神使我昌盛。原文还有多数的意思，也就是双重的丰收，多倍的祝福。神使我大大的昌盛。约瑟的话里面一再的重复提到神，使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的作为。我们讲一下题外话哈。你们做父母亲的会格外的小心为儿女来起名命名吗？我很惊讶人们怎么样的选择名字，例如说像英文名字约翰，又如同好像汤姆、弗兰克，起这些名字没有问题，当中可能对你意义重大，这便很好，只要你抽时间好好的想一想。但是有些人的名字却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所有人要仔细的选择名字，如果是孩子还小，那便要借着选择名字来彰显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而每一次提到这个名字都会是一个提醒。约瑟他便用了马拿西和以法莲来提醒自己，更重要的是在饥荒当中他储备了 食物。
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公义的收成》。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与大家讲述《公义的收成》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ju@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公义的收成》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